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转眼已经到了这个2024年的7月17号。这个七月的十七号呢，这个有两个这个大会在开，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现在还在 Milwaukee， 在威斯康星州在开会。这个会议呢就已经开了两天吧，15号开到16号，今天17号要开到18号，这个会议大概要开完。那么这个会议呢，这个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推选这个Donald Trump 作为这个总统的竞选人，他的这个副总统的这个代表呢就是 J.D. Vance 啊，这个都已经定了。那么这个会议呢，我估计呢就开到结束，大概 Donald Trump 会还发表一个讲话，因为他受了伤，他未必会讲很长，但是这个会议呢，那个结果呢我们大概都知道，那就是选出他作为总统竞选人。民主党的这个党代表大会呢就要晚一点。那么现在的争议的问题呢，就是这个 Joe Biden 他会不会作为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出来竞选。那么他自己呢是肯定会竞选的，但是党内现在的压力呢比较大，因为呢他的6月27号的那次候选人的这个辩论呢，他是明显的老态，就是这一年呢他老得很厉害，所以呢很多人看了以后觉得他年纪太大了，就劝他不要做了。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是这次的代表大会，就是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在 Milwaukee 开，没有什么悬念，这个 Donald Trump 肯定呢就作为总统的候选人出席了啊。不过今天呢也传出了另外有点事，因为在 Milwaukee 开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的外面呢，是发现有一个人他背了一支枪，带了弹夹，这警察呢非常警惕，上去把他摁倒了，那就搜出了一支枪，并且那个人呢没有配枪的证件。那这个人是不是想来搞什么事呢就不知道，但是呢这个说明呢 Milwaukee 的警察那就比我们说那个 Butler 的那个警察要厉害得多，马上就把他摁倒了。另外在这个 Milwaukee 有一个帐篷里面有一个可能是无家可归的人吧，在警察就叫他走的时候呢，他大概拿了一把刀，挥刀呢要砍警察，结果给警察呢开枪把他打倒了。那么当时到现在为止呢，我知道有很多这个市民啊就觉得警察不能够滥用暴力，就问警察为什么要开枪把他打倒。这个事情呢就是现在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出现的一些事情了。关于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个 Butler 在 Pennsylvania 这个挨了一枪的这个事情呢，后续也有很多的这个报道，主要是盯着这个特勤局啊，这个特勤局的这个局长这个 Kimberly， 这个 Kimberly 这个 Tutor 针对他的问题比较多，并且说这个人呢可能有怀疑，说他可能放水让枪手进去。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是也是阴谋论的一个说法，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抓到这个很大的原因，肯定在调查。这个 Kimberly 呢估计呢要接受很多的调查，为什么会这么松懈啊。但这一类的故事呢我就不会多讲了，因为这类故事呢再讲下去呢就变成一个猜测，它已经不是一个事实的范围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大会呢也在开，那就是中国大陆的中共的20大的三中全会啊，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在那里开。这个会议呢也要开这么长的时间，大概也要开到18号结束，也是开这个15号到18号。那么这个会议呢这个已经拖延了很长时间，三中全会原来按常规的这个方式应该在2023年的下半年就得开啊，最迟是到2024年的年初就要开，但是呢一直没开，就一步一步的往后推，推到现在到了2024年的7月份，这个7月中旬就终于开了。所以呢有很多人呢就非常注意这个会，为什么呢？因为 中共中央的第三届中央全会，它经常是制定重大的国家政策的一个会议。有很多人呢就希望呢能够听到比较有利于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这么的一个这样的决定了。我们知道三中全会在中国呢就成为一个好像一个规矩，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在三中全会决定的啊。我们说1978年的这个三中全会，那个三中全会呢基本上就宣布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定，就是呢决定这个中国的未来的发展不继续以这个阶级斗争为中心。因为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政策就是阶级斗争啊，对外部的矛盾，对内部的矛盾，那都是敌我的矛盾。所以呢整个国家就卷在一个不停的有政治运动啊，从这个很早就开始了，这个1954年左右的苏反，1957年的反右，这个1958年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1964年的这个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啊，就是教育运动，然后到1966年到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他一直都是坚持着这个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到了1978年的这个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宣布了中国呢就停止这种做法，把中心呢放在对于经济的改革开放的上面。所以从1978年开始，中国呢就慢慢走向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时代了，也就是和毛泽东的那个时代就告别了，进入了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所以那一届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呢，对很多人来说呢就很重要的，像我们这代人呢就受惠于那个改革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那个以后就是我们可以考大学，可以考研究生，所以我们这些给文革耽误了差不多十年的人又重新进入大学，重新进入研究院，这么过来的。所以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义。这个呢我们就讲到78年的那个三中全会。1993年的这个三中全会呢，那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是宣布中国的拥抱这个全球化啊，中国原来没有说承认这个全球化，到了93年中国呢走进全球化，也就是外国的资金大量进入中国，在中国建立很多制造业的基地，在中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比较相对优惠的税收，大量的产品走向世界，然后中国的民营企业也跟随着这个改革开放，它变得越来越有活力，然后呢他们呢也资金呢也走向世界，所以中国呢从一个对内的国家就变成一个全球开放的国家。这是1993年的三中全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看看2013年的那一年的三中全会，也是当时也承认了这个以市场力量为中心作用，所以呢基本上每一次传递的信息呢都是改革开放的力量。那么这个当然呢大家对这一次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这个还是抱有很大的期望。那我特别跟大家说，美国最近呢就已经组成了一个代表团，这个包括美国的一些巨大的企业的 CEO， 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是最近这几天呢要到北京去。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呢？就是希望这个18号的三中全会结束以后能够传出对于外资这个外贸比较有利的信息，那么他们能够铁了心稳了心在中国呢就继续的这个投资，这个包括很多了，像苹果电脑啊，包括美国一些很大的制造业的公司啊，这个时候呢都派这些总裁到中国大陆去等着，那么希望呢能够见到外交部长王毅啊，或者见到总理李强啊，能够拿到一些信息，能够确定美国的这个对外投资的政策。
所以你看这个会议有多重要。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会议呢拖迟了大半年的时间，这个大半年的时间呢，事实上在中国大陆呢，它是经济上出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那就是房地产的这个危机的产生，一个一个的这种房地产公司啊，它出问题。首先就是恒大，恒大呢现在欠了3000亿美元的债务，还不起了，这个叫资不抵债，所以呢，恒大呢就破产了，连他的老总啊，这个许家印啊都给抓了，所以这是一个事情。跟着就是广东的这个碧桂园，这个杨氏家族的也要崩盘了。这么一个一个的崩下来，房地产现在出事情的就太多了。大家知道，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房地产都是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的龙头，是最为重要的龙头。它差不多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就是房地产的上下游的企业加在一起，占了中国整个经济的大概1/3，有这么重要的。而房地产现在出了大问题，那么所以呢，这个是这大半年出现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青年的失业率呢就增高。那当然具体说中国的青年的壮年的这个失业率有多高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每年都大学毕业1000多万大学生，这个中国市场不可能创造1000多万个新的这个就业的机会。那么所以呢，这些人呢，很多人的大学毕业或者研究生毕业还找不到工作，这个情况啊是比较严峻的。那么官方呢是有一个这个失业率的一个指数，那么然后呢隔了一段时间，好像2022年左右就不再公布这个指数了。而中国大陆呢有些民间的做统计的啊，我记得好像是北京大学一个经济研究所有一个研究员，他就曾经在去年年底啊公布过中国的实际的这个青壮年的失业率的情况。那么按照他的估计呢，超过 20%， 也就是100个人毕业有20个人找不到工作。我觉得呢，这个指数呢它可能比较正确，因为在我看到的大学生里面找不到工作的人还是蛮多的啊。这个是，所以呢我们说第一个是房地产的危机，第二个呢就是青年的这个青壮年的这个失业率的比较高。这个当然这个失业的人多了，对社会的所谓稳定来说呢它是比较艰难的，因为他没事做嘛。还有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这个过去的大半年发生的，就是现在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呢都在下降。现在呢好像旅游啊放暑假呀，也很多人在路上跑来跑去，但是有很多人呢他事实上是人虽然去旅游，但是呢用钱呢要节俭的多。那现在在香港你就看不见那种名牌店门口排满长队在买那些名牌的包包啊，买那些名贵的东西的这些人呢完全没有了。我前两天在中环走了一下，那就是完全没有队了，你什么时候去买都可以。那个就说明大家呢把钱看得非常的小心了啊。现在不是说海南岛要变成一个自由贸易港吗？那海南岛它也就是想打像香港这样的一张牌，但是海南岛能不能复制第二个香港呢？我估计没有什么机会啊，因为大家现在对这个奢侈消费品或者对一般的消费大家都看得比较紧，因为的确口袋里呢这个钱呢就那么几个钱，你要考虑到未来的使用。所以呢这个就我们就造成了这种叫消费者信心下降。那个今年的中国的国家的统计局就是上个礼拜公布的一个数据，说中国6月份的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呢比去年同期呢增长2.0%，也就是增长了2%，增长2%呢是非常温和的，是没有多大的增长啊，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就是说，同时还有一个除了消费者信心它下跌以外， 主要是大家对经济不知道前途怎么样，把口袋捏得紧紧的。还有第三个，就是企业的信心也不足，因为民营企业呢，它随时都会怕出现政策的改变。那么政策如果一改变的话，民营企业的盈利空间呢，就非常的艰难啊。那么中国大陆呢，现在都是查税呢，要倒查20年，甚至倒查30年，那就是从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开始查你的税，如果税不足呢要补足。所以呢，有很多民营企业啊，他觉得有些害怕，所以呢，他就是有钱他都不太敢动。他即便有企业，连他都想转移。我们知道现在越南有大量的这个制造业，其实大家看看越南这些重大的制造业，其中里面有很多的是从中国大陆转出来的，他的老板本身就是中国大陆的人。那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用点时间讲讲这个三中全会啊。这个三中全会大家都是很期待看看这个最后的政策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估计大部分人都希望看到经济增长的信号，也就是说继续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就是。那么我们说消费的低迷现在是很明显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的投资信心也有影响。所以我们算一算国内呢四个方向的经济上的困难，房地产的危机，这个青年的比较高的这个失业率，还有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下降，还有一个呢就是最难的，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个非常的困难。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呢，它的开支一向都很大，它的开支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建设啊，公共设施啊，还有要养一支巨大的公务员的队伍啊，它这个都要给钱的。那么在过去的30多年当中，中国的地方政府靠什么去维持这么大的开销呢？它主要是靠这个土地的出售，因为土地是国家的，但是使用权呢是可以出售的，所以地方政府呢非常积极的支持房地产的发展，这个对他来说呢，他是有可以拿到钱的，拿到钱就可以花销，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地方政府呢，就习惯性的变成了一种依靠卖地，依靠这个贷款，借贷款，因为你这开销那么大，口子那么大，那这个钱呢，卖地拿到的钱你可以用掉，但是呢，如果你的开销放在那个地方，发展一个新的城市中心，发展一个什么区，你都要用钱。这个钱呢，你的政府啊，你有自己的政府的土地可以抵押，你就可以很轻易的在银行贷款。那么贷款以后呢，政府呢就欠债，所以地方政府的债务是中国现在最危险的一个事情。地方政府现在的债务呢是超过几万亿美元，这个可就比这个房地产这个问题呢要大得多。那这几个问题都形成了现在中国经济的压力。四个方面啊，我再讲一次：房地产的危机，高青年失业率，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下滑，还第四个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的难题，四大。那么所以大家希望看到这次的会议能够给一些政策上的引导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就是国际贸易的环境现在恶化，现在比较难呢。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地缘政治它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呢这个都在变啊。那么大家说不光是西方在变，这个中国本身也在变，中国现在呢和俄罗斯变成极为密切的盟友，和北朝鲜也变成极为密切的这个盟友，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地缘的变化。中国自从建国以来和苏联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啊！我们说从这个五六十年代 中国就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就不好，和苏联，那么一直搞到最近，关系出现了一个戏剧化的大变化，就是两国的关系呢变成了朋友加兄弟的这么一个关系。这就是我们说地缘政治的这个变化。所以这样呢就面临了很多我们要处理的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说对这个三中全会的期待大概就是这样。那个我们说这个大家呢其实呢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个2008年那样的振兴消费的计划。我们记得2008年是国际的金融危机，当时的中国政府呢就启动了一个振兴计划，投入了几万亿的这样的资金来搞这个基础建设，来刺激地方经济发展。结果呢等到中国不但没有卷入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并且中国呢这个在快速的发展。那么现在大家呢就说现在这次的会议会怎么样呢？现在呢还不太知道。首先我们说第一个关键的一个说话点，就是到底啊这批开会的领导人他们承不承认现在经济有危机啊？我估计连这个都很难说的。我们在这里评价说是看了统计局公布的一些数字，说这经济的确有问题了，看到恒大的这样一些企业倒下去了，有问题了。但是呢这个领导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危机呢？我估计呢都不是太会承认。因为经济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就不等于经济变成危机。那么如果你不认为目前的经济是危机的话，你的政策呢就不一样。因为他不需要出一个这个要拯救经济危机的这么一个经济计划。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估计呢这个可能性很大，也就是说不会出很大的这个经济政策。我们看见最近的人民日报就讲了，改革不是改变方向啊，也就是说这个方向是没变的。那这个就是说方向呢那就是我们所既定的方向。估计呢这一次的全会宣布的改革呢，这个肯定不是我们先民营企业所期待的那种改革，因为现在这个方向没有变，也就是国有经济它绝对要占主导的地位，不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呢短时期内啊，你可以略有发展，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不可能让民营经济左右国家的这个前途。这个估计呢，这一次的全会的最后的政策呢，它的改革不是我们一般人想到的那种全部开放的这个改革。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现在呢我们说中国呢也提出了几个新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发展要靠新智生产力，这是一个新做的名词啊，这个讲出来才一年左右的时间。新智生产力，什么是新智生产力呢？就是电动车、锂电池、风力发电，这个叫新三样啊，这个让它能够发展。那么但是呢这三样东西的发展的话呢，就会对于西方的发达国家造成很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欧盟啊这个美国方面都跟中国谈的时候是要注意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就是政府啊要控制过剩的产能。因为你的产能你做那么多东西，你运过来你倾销卖到外国去，外国本土的企业就会受到打击。所以呢这种呢我估计，虽然我们一边想希望扩大中国的电动车、锂电池、风力发电的新三样能够到世界所有的地方，但是我估计这些发达国家它都会控制啊，用关税。美国不用说了，100%的关税对于电动车。欧洲呢现在都20%几到30%几了，最高到38%啊。 那么在原有的 10% 再加一个30%，那就接近 40% 左右的这个关税。那当然卖到欧洲的电动车呢还有利可图，卖到美国呢完全是无利可图，就基本上是封杀你。这个呢就造成了现在的情况，就面临了出入口的困难。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外部世界对于中国产品的一系列的新关税措施，这个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呢会变得比较的暗淡，这点呢我们估计得到。而中国现在主要的出口市场欧美，这中国这个赚钱最多的两个大的市场，现在呢这个出口受到限制。那么这次的会议要开的话呢，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政策去改变。那么这个改变呢，如果大家觉得如果这个欧美都不能够对新三样，就是这我们叫做新制生产力来提供一个支持的话，那中国能够怎么做呢？就要转向内需，也就是国内的经济市场。当然中国国内市场很大，有14亿人的一个市场，但是呢这个市场呢现在有一些的经济不振啊，你说它萎靡不振，那个有些太过分，但是说它经济不好，这个是肯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出口出不了，那你要依靠这个国内的市场，而国内的市场呢又相当消费信心啊比较疲弱，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呢你靠把外销的转到内销市场，这个肯定吃不完，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要改变这个。那么最近啊，这个国内在很多问题上呢都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了。那第一个呢就是人事的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肯定是的了。因为这个我们说你要搞一个新的这个对付经济的这个问题，你首先这个要对国内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我们知道6月27号的中共的政治局的会议是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那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了解，这四条就是6月27号的政治局会议定的。他呢题目啊，这个会议的是说这一届的三中全会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第一个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第二个是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啊，这个两个的。但是呢我们知道6月27号的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六大原则，这个六大原则呢要高于经济的发展。那第一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个肯定不能动摇。第二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这个常说的啊。第三个，坚持守正创新，这个字啊，坚持创新，这大家听得懂。这个守正、守住和正确的，这个呢是也是一个新词。坚持守正创新啊，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创新的，不能靠洋人的那一套啊。另外呢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制度。第五个叫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啊，就按照国家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这治国。第六个叫坚持系统概念，那不光是改一点，是整个是一个系统。这六点，这个六大原则其实全部都是意识形态的原则。所以说这一届的三中全会它一定是忠于这六条原则。那下面经济具体怎么做呢就不太知道了。我们要看看这次的会议呢，我们可以看看一些新的会议啊。我们知道那个有好几个会都可以看出这个三中全会他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变革。那我们记得6月17号当时中国的这个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带了这个军事就是军队的政治工作会议军委吧 中央军委嘛，军委的这些高级的将领都到延安去参加了这个军委的政治工作会议。那么在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了要铲除这个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这个很明确，就是这个有这个滋生腐败的条件要把这个铲除。那么并且呢，现在中国方面是公开了这个重大的高层贪腐的丑闻，并且呢点名道姓的去开除了几个高级的将领，在军内啊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清理。第一个就是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还有他前面的这个魏凤和，还有火箭军的司令李汝超，这个火箭军的副司令刘光斌，还有前副总司令张振中，这些高级将领呢都是公开的革职并且调查，先是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然后提出刑事诉讼。那这个呢估计也跟这个三中全会会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进行人事的这个改革。那么因为呢有很多人说这个军队的腐败问题严重的影响到军队战斗力的程度，所以呢这次在延安开的这个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呢基本上呢就可以确定了就是这个消息。那么我们说这次开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议题呢？估计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先进制造业，就是新质生产力了，第二个是税制的改革，不改的话地方财政的风险就比较紧张，第三个是管理规模空前的房地产的危机，那政府呢要投更多的钱去买那些卖不出去的烂尾楼，但是可能呢很有限，还有一个呢要提高国内的消费的这个信心，也就是让老百姓要多用钱，并且呢要振兴这个民营企业啊，私营企业，这四个方面估计就是这次会议在经济上他要做的话，这四个方面他们就会朝这个做。那这个会还有两天就结束了，结束以后他肯定有一个公报，有公报的时候呢我们再和大家讲讲他这一次呢在经济上会引起有多大的这个变化。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